呀，今天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一对弟兄姐妹就跟我说，袁珠谢谢你，他说前两个礼拜你请的讲员，我们很深受感动。哎呀，讲这个话我实在是太多的感触。我想我要先讲一下，在今年时候我收到一个 calendar， 他说要纪念中华，然后我在里面翻，他其实就是每个月都是有一个就是当年到中国去传福音的传教士的事迹，然后里面翻，我想你们一定很熟悉，哈森开了戴德森，但是我一翻，哎，竟然看到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叫杨毕桂林，当然就是把它翻成中文的。那因为我读过他好几本书，对我实在是印象很深刻，所以今天早上我在翻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起他当初他决志，他要去到中国去传福，应该就是说他想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的时候，所以而且他很想去中国，那是他的负担，所以他就跟他的母亲讲说，他那时候原来是一个教师，他说我要quit 我的 job， 我要去念神学院。哇，他没有想到他的母亲是如此的反对，他母亲等于是用他的生命跟他那个，一直说你去了你就是要我死。他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母亲也是教会一个很热心服侍的一个姊妹，而且是当时对于中国内地会一个宣道的，我们叫什么，宣道的一个募款的一个就是姊妹，他还把他家开放，意思就是说为了中国内地会，你们知道内地会就是哈森泰勒那时候到中国去的那个，他就说开放他们家，等于就是一个聚会来为这个中国内地会的宣道来募款。那他觉得说他母亲不是这样很爱主吗？就像我们刚才唱很多诗歌都知道耶稣很爱我们，我们也爱耶稣，但是今天他为什么他提出说他愿意奉献他自己的时候，他要去中国传道，他母亲竟然用死来威胁他，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他就问他母亲为什么，他母亲说我不愿意成为那个救济的对象，他说我不愿意说，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有些教会他们就是传让你把钱给捐献里面然后来献给，他非常的惊吓，他说我的母亲说出这样的话，但是他还是很坚持，所以最后他也如愿以偿的就是说进了神学院，他是到了那个芝加哥的穆迪的神学院，然后后来他也是被派遣到那个就是被那个内地会派到中国去，然后他就回忆写他的事情，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合起来有七八个人，都是一群姊妹，然后他们一起要到中华的那个内地会然后去宣道，然后他们在里面有一些是年长的宣教士，他还记得一个年长宣教士，也是翻成中文的名字叫安如慈，一个宣教士，然后他说那时候他们就请他说，你比较年长的宣教士，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有些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教导，然后那个安如慈的宣教士就说愿意的，他说我每天跟你们上一课就是一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你们就是对一些圣经的教导还有一些劝勉，但他是说那些非常宝贵，但他只记得一句话，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说那个时候安如慈跟他们讲一句话，说他说他就好像是一个好像能够看清人的那个，然后很深的看着这一些很年轻的蛮有他们的抱负蛮有他们的热爱，说要到中国去宣道，所以他就跟他们讲说，他说 ladies， 他说你们这些 young ladies 这些年轻的那个姊妹们，他说你们知道吗，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一位杨碧桂林，他是在中日抗战的时候，是在那个年代1920几年到一直到中国我们知道被共产党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在那宣教，他们才退出到泰国去，所以那段时间他在中国，所以你知道那时候不可能坐飞机这样过去，他们就坐船，然后他们快要靠近上海的时候，他说这位安如慈那个宣教士就跟他们讲说，他说你们这些年轻的姊妹，你们知道吗？当你们抵达中国要宣教的时候，你们人性中的浮渣都会一一的飘上来了。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说 我觉得我们都是蛮好的蛮好的人嘛，不然我们今天不会呢，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浮渣，你们知道那个渣仔这个字来形容我们，就是说我们到了那个中国要宣召的时候，你人性的浮渣就会全部浮出来。他说为什么要这样来形容我们，不太公平吧。但是他说等到他到那边去，他才知道你的肉体的反叛是多么那个。然后一直到有一天他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如果用浮渣来形容我，这是最恰当的字眼。然后他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就形容他的这个书名叫做《同行二里路》，他里面记载了六个跟他一起在中国内地会一起服侍的宣教士。那他说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词呢？他说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在第五章第四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是最爱热爱和平的一个人，他邀请我们说，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他知道一里路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但是第二里路他是交在我们的手上，他让我们自己去决定。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主耶稣。我想第一里路我们大家都走了，但是第二里路他是用个邀请，你愿不愿意跟我同行走第二里路。然后在两个礼拜前，我想有一位弟兄来到我们里面，他实际上跟我是老朋友，我们二十几年前我们就认识了。他的年龄其实我说他好像应该还是比我小一点的。那我们是在哥伦比亚认识的，因为那时候他是在那边带我们查经的。那时候我还记得去年的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到一个朋友家去，因为他说他们那边有个聚会，我们正好要路过去探访一个以前在我们这儿的姊妹。然后他说你既然都要路过这个方向，你可以 stop by 我们家。然后 stop by 我们家正好他说 Christmas 25号他们家有聚会，他说你就一起都来参加吧。那我们去参加的时候，我们当然都已经多少年没见，他也是我们二十几年前在哥伦比亚一起 MU 念书的同学。然后我们就提起了这位弟兄，他就说你还记得吧，这个弟兄非常的古板。他说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到他的那个，你知道那时候研究生不是有自己的那个office 嘛，他说他看到他的房间贴那个 office 里面贴了一个玛丽莲梦露的像，你们知道他是谁吧。他就跟他很慎重跟他说，弟兄啊，我觉得你还是把这个像给拿下来吧，不要贴他。所以我们等于在去年的时候还在提起这件事情，然后今年有个机会呀、啊，因为聚会组就提出来，所以我们就邀他。我也跟他很久很久没有见面，然后等到我听完他的 message 分享，虽然我知道他这么多年的事工我们都一直知道，因为我们一直都有那个他的 newsletter 或他的人，但是我看完后我坐在下面，我说主啊，那是走第二里路的人，因为他的孩子出生或什么我们都一直有那个，他在台湾的服侍的时候我正好也在那里。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还背着我的儿子，那时候他在就几个月，把他背在前面，我还做了他的导游，带他去看一下那个故宫博物院。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跟他的家人到了台湾去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知道，就是说是的要出去宣道是会很多的，但他那时候就面临，因为我去见他的时候他就说哎，援助过来。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人打电话，因为他到的时候他们要去租房子，然后他去租房子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们碰到一个问题，他说人家本来你打电话 OK 有就请那个中国朋友帮他打电话说要租房子，然后每次一到那边他们一开门一看，哎呀还是老外，对不起我不租给你了。他说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后来他说现在又有人打电话来说有房子要出租，他说我们一起去看，你跟我一起去看。那我说好啊好啊去看，结果果然还是一样，门一打开看到我当然好啦，就一看是他要租，对不起我们不租给老外。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只好跟那个房东，等于好像要跟他保证保证又保证，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好人，请你租给他吧，所以这样才能够把房子租下来。但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我想到他到中国去的时候，那天我们也看到了，对我最 shock 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等于也是这样子在成长，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如果我今天去做这个宣道，就像杨碧桂林他的母亲，我们可以做这个第一礼物，但是你今天要把你的孩子献出去的时候，好像主啊，我们是不是要有保留？所以当我看到他进，我知道他到麻风村去服侍，但是我却没有料到他是他的孩子们一起去，他的孩子竟然也是他的童工，然后我看到他们竟然是不戴手套的，我在下面就是说，主啊，你真的是原谅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到底是把我的孩子带到什么样的方向？到底什么才是讨你的喜悦？到底我们在好像要给孩子精心雕塑，要给他学这个学那个，要让他上好学校，难道这些真的都是？我没有说这个是不对的，我想这是第一礼物，但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所以那天我回去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觉得我们是二十几年前老朋友，但好像现在就觉得你自己好像也不在第一礼物，可能还在半礼物以内，好像是已经有点那个。所以那时候那天晚上我真的有个冲动，想起来跟我的儿子，你们知道我的儿子今年过了暑假上大学，我说你可不可以改变，你可不可以去拿那个全额奖学金，就去那个学校好了，剩下钱妈妈把它留下来，我们可以。但是因为我们的 confirmation 已经出去，但是我知道那天我挣扎了非常久。然后我那回到家，我看到他在 Christmas 送我们的一张卡片，上面就写神的爱。我想那天他的信息也讲 It's God alone， 只有神，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我们不可能走这个第二礼物。所以我就把他那卡片上面神的爱，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约翰一书第一，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在第七节，我念给大家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没有神的爱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刚才在唱很多诗歌说耶稣爱我们，但是我想他在这边也真的是邀请我们，我们愿不愿意走第二礼物？
好，我刚才坐在那里，我其实我今天早上来找 Uncle Email 的时候，我拿了另一个那个 slide 的东西，我给他说，我说我给你，但是不一定我要上来讲，我只是也许我会上来讲。刚才但是那个圆珠刚才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再次的能够是印证神要我上来分享。其实这个分享我想我已经欠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快三个月。那其实我这次我想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跟吴浩我们两个人去了欧洲一次，其实就是一个读经营，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看那个崇敬派，就是 Anabaptist 他们的教宗，然后还在罗马了几天，就是看一下保罗的行踪。我回来之后，其实我一直有很大的感动，我希望说我能够分享一点我在那里的一些得着，但是呢我就自己一直在给我自己很多的理由说我不分享，因为在众人面前不是我要做的，应该是吴浩做的事情，那他应该是坐在那个城门口说话的那个，我不是。 不 anyway 后来我觉得神就一直感动我，我就觉得就有点像负债一样，因为我走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两个孩子嘛， Bobas 跟 Elam， 那我们通常出去的时候都是五号出去，然后我不能出，因为我要在家里看守兵器。那这一次呢，我就想说我就厚着脸皮，后来我打算走的时候我在决定的时候就厚着脸皮就打电话给 Julie， 我就说 Julie 啊，有一样事情能不能请你帮我的忙。然后后来就很感谢神了，那 Julie 就答应我，就是帮我看我家的两个小瓜两个半星期。所以我想我这一次也是有点像欠债一样，我应该也要分享一下我整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昨天下午又再次的印证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觉得我也需要分享。因为昨天下午我们去了餐馆的时候，不懂为什么以琳突然间就发高烧，回到家都有103度，然后那个高烧就一直下不来。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哎呀，我说我好不容易想到说我要分享了，但是雨林就发烧了，然后我又在为自己找理由说我不分享了，因为雨林发烧了所以我不用来了。然后后来昨天晚上12:30吴浩把我拉起来，他说不行，你还是要做你的 slide， 做好了如果神是在感动你才上去。那后来我12:00做了几个 slide， 就是让跟弟兄姐妹就是有一点点的分享。我请那个一样，
我想这个第一章呢就是梵蒂冈的St. Peter's Square。 那这个地方梵蒂冈其实很多时候其实20几年前我就听我爸爸妈妈说梵蒂冈，那我心里面我就一直很想去，但是去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确是很美，特别是我们到了他的那个museum 的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有些地方看了好多很多东西很漂亮。那这个呢就叫做 The Gallery of Maps， 这整个走廊里面就是放当时他们那个地图，就是世界的一些地图在左两旁，然后上面这个东西简直一进去你感觉就是哇金碧辉煌那种感觉，因为上面呢都是一些很珍贵的一些画。 OK， 然后这一个呢下来呢就是罗马的一个 Fountains，那这个方粉特别的漂亮，因为当时我们拍的时候拍不出来，那个就是一个晚景，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方粉。我想去过的人很多，我想他们都会有感觉，就是这个地方特别的漂亮。然后那我们参观了这些地方之后，其实最主要我们这几天我们在罗马大概有3-4天，我们最主要是去看废墟。那看什么废墟呢？其实就是看保罗当时他被押到罗马的时候当时的情形到底是怎样。我们一共参观了7座山，因为我们都知道那罗马这个城市是叫做七山之城，那个它城市里面就有7座山。那这个地方是我们从一座山就是叫 Capitol Hill 上面看下来就看到一个罗马的市集。那这个罗马的市集为什么这么出名呢？因为当时保罗被押来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绿绿的这个地方，就是左边这个绿草的这个地方有一座很大的建筑物。那其实那个地方呢，就是当时罗马那个保罗被带到这里受审判的一个地方。他当时被审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然现在你看不到什么情形，但是整个情形这个地方非常的大，基本上就是当时你可以看到当时罗马的繁荣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可是今天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讲一下整个保罗的行踪是怎么样，但是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保罗他可以，你们都知道就是刚才研究所讲的，就是他真的很多时候在他们去做这些传教士，他们真的是很多时候他们放弃他们许多的事情，他们就是愿意为了主的名到了你。那我整个过程里面3-4天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动，那我就不一一的说。那我们那个罗马行踪完之后，我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在彭多里，也是意大利的一个小镇，我们有一个读经营。那读经营这一次呢就是我们是专门读那个哥林多前后书，那条件就是你去那个营地之前你就必须要把哥林多前后书读完20遍或者是背180节的圣经，那你才能够去。 那我很感谢神的这一次去，我想上次吴浩也有分享了，就是看到当地的那些弟兄姐妹，特别是从意大利的那些有三十几个弟兄姐妹，他们都来，他们就非常的有追求，然后也很喜欢就是背圣经，然后祷告非常的火热，然后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就觉得很有主的同在，我就觉得那一个星期好像活在上面，我站在我地面下来那种感觉，就觉得特别的好。这是我们读经营的地方。那过了读经营之后，那一个下来的星期，我们就到了瑞士。那我们这次去瑞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去走当时大概十六世纪初的时候，当时一些崇敬派弟兄们的那些脚踪。那我请简单的解释一下崇敬派。那崇敬派很多时候我们就中文就要叫那个英文就叫的 Anabaptist。 为什么叫 Anabaptist？ 就是说因为当时那个改革中他们当时就是说接受婴儿受浸，但是崇敬派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就觉得说他们不能够接受就是婴儿受浸，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信主不是由婴儿这样受浸完就算数了，就是所以他们是因为要就是因着信，真的从心里面来信的，所以当时就有许多就是好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死守这个真理，所以当时他们就跟一些改革中的人有一些冲突。那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Zurich， 那就是瑞士的一个城市中心，那个其实一个古城来的，我们就按照这个古城的地方看看当时他们受审的地方是什么地方。然后呢我们也到了一个就是其实这是一条河，那我们就沿着这条河走，我们也看到当时因为他们说是崇敬派嘛，那崇敬派那这些改革中的有一些人就讲说，既然你们想说你们要崇敬，你们不接受这个婴儿受浸的话，那我们就给你敬礼，我们就给你真的敬了，那就把他带到这个河的中间，把他们给一个一个的淹死了。所以非常的难过，在看到他们的那个整个过程。然后我们这次去的时候，这个旅途不太像一般，就是说你到瑞士的时候你就的那种旅途。我们这次的旅途，我们感谢神的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走当时 Anabaptist 他们走的那些教宗，特别是你们看，你们猜这是什么东西？这像什么？这是一个山洞 right？ Yeah。就我们当时我们就去寻找这种山洞，就是这山洞是为什么的呢？这山洞呢就是当时他们不是受逼迫吗？那这些人 Anabaptist 人他们受逼迫，他们就没有地方他们可以聚会，没有地方他们可以聚在一起，那他们聚在一起怎么样？那就找他们就在深山野林里面找一些地方让他们可以聚在一起，让他们可以一起来聚在一起唱诗歌，让他们来敬拜神。那我进到这个山洞里面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很感谢神，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坐在这个酷炫的椅子上面，很多时候我们的心还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当时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愿意真正花了老远的地方，走了老远的路，他们就是要聚在那个地方，能够躲在这个山洞里面能够来敬拜神。这是其中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山洞很特别的，就是因为拍不是很清楚，那这个山洞外面有一层瀑布，那瀑布的用途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躲在山洞里面，如果你唱歌的话，那个瀑布就好像是一个幕一样帮你盖起来，你的声音就不会往外传，那你就不会被人家抓到了。所以这个山洞蛮有意思的。那这个我们不只是去看山洞，而且我们还看了一些地方，就是说当时他们在逃难的时候他们的一些 hiding place。 什么叫 hiding place？ 就是他们在逃的时候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藏身地方，他们就是 create， 就是在房子各个地方或者是在农场做了一些地方让他们能够藏起来，人家追赶他的时候能够躲起来的地方。那就是躲起来的地方的外幕啊。然后他们躲起来的地方是怎么样？就像一个洞一样，然后就跳到里面去，然后就盖起来，然后上面就放一些其他的东西，就让其他的人来抓他们就找不到他们。所以我们就找了去了好几个就是这样的藏身的看的地方，看他们当时的情形。那下来这个图呢，你们看这个景色好不好看？好看哈，它叫做这个山就叫做比拉多山。那为什么叫做比拉多？你们大概不知道谁是比拉多，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山叫比拉多山？因为他们有一个传说，因为比拉多他就是后来不是没做那个 巡抚，没有做巡抚之后，那后来他就到了这个地方。那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后来他就精神崩溃死了。那这个山就有很多的传说，就是说你这个山不能上去的，有因什么很多的很奇怪的一些传说在里面。后 anyway 我们就其实就坐了这个山，我们大概上了七千海拔，坐那个小小的那个 cable car 那个角落那边，我们就这样一直往上，到了七千层那个山顶上，就是拍下来这个山下面的景色。那下面那个地方中间那里有一座城哈。那个城就叫做鲁圣城。那鲁圣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瑞士的一个地方，就是专门就很多人就讲说，如果你去瑞士，你要看真正瑞士当时以前的情形到底是怎样，你就要到鲁圣去，因为鲁圣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那你这样看去的确是很美，可是呢当天我们去的时候并不怎么很美，至少对我来讲，因为这个照片并不拍得很清楚，你们看这些人有没有人潮挤挤的？那为什么？因为当天我们去的时候刚刚好就是他们的叫做 Spring Festival。 那什么叫做 Spring Festival？ 就有点像我们这里的那个 Halloween 一样。那所有的人呢就穿的实在是好可怕那种，然后音乐队啦一大堆，非常非常的吵，而且又脏又乱的。但是呢他们当时的情形就是很兴奋。那我为什么放这个？其实我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当天我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大概整队人大概有四五十个人，那我走的时候我就开我来，就是说 watch， 就是说开下 make sure 所有的人就跟上队伍嘛。那我就在最后一个队伍的最后一两个人的后面。那我走到最后的时候，刚好那些人就跑过来了，一些人就穿得好像魔鬼一样的衣服，一些就像那个七点僵尸的就过来，然后他也不管你青红皂白，就把你抓了一起跟你拍照。我当时就拼命哭呀，我说我不跟你拍照，我不给他，我感觉就是很怕那种感觉。他说他就一直抱着你，那而且你自己还想看这种，你被一个表情老抱着你那种感觉是怎么样？我当时的感觉就想说，哎呦主啊救我，我不要下地狱了。但是他们就是那种，因为他们已经喝酒了那种，我感觉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感觉，我真的是我不愿意下地狱那种感觉，就是那种那些人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忘记一个地方。那下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冰川。那我们是在那个 York 就是少女峰。那在这上面我们是在那个欧洲的最高的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欧洲最高的火车站，我们坐火车上去的。去到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拍这个冰川，我觉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壮观，但是我们的技术有限拍不出来。那接下来呢？那另外我们还就是有一天，就是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就坐了一个叫做冰河列车。那什么叫冰河列车呢？就是你如果到瑞士的时候，你就要坐一个冰河列车，大概两三个小时，你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走到那个莱茵河的发源地。这一条路上你就看那个雪景啊，各方面你就看一下当时那个莱茵河整条发源地是怎么样。那一路上的景色非常非常的美。那但是就是拍不出来。就是那整个过程里面，我就觉得哇，非常的 amazing， 就感觉上一路上我还记得我们一上了这个冰河列车之后，那周围的弟兄姐妹，你就一直听到哇哇哇的那种感觉，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美。可是当天，我今天上来其实，我并不是只是要就是给你们看看这些那些图。我想我最主要上来的就是说能够分享一下我这一次去的时候我最大的得着是什么。那刚才我就讲到那个冰河列车，其实我在坐那个冰河列车的时候，当天我并没有很开心的心情，因为去坐那个冰河列车，因为在坐冰河列车之前的一个晚上就有一些事情发生，让我很不愉快，让我很伤心。其实就有一点像刚才颜珠讲的，就是讲说
那个姊妹还没到中国之前，人家就已经就是问哈，说他说人性中的复杂，对不对？复杂就会浮出来。我不是说去欧洲就像去中国做宣教士那种感觉，就好像很有很多困难，很多在前面。但是呢，我觉得我这次去的时候，给我一个巨大的考验，就是我的人不对。我想我们先读一段圣经，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一起读十七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八节。你们一起来读。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山上高山，就在那面前变了形象，脸面如光如石头，衣裳洁白如光。突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大山坐，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突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住他们，且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极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这次去的时候，其实，整个过程里面，我一直觉得说，我的心态是对的，因为我也读了我该做的功课，我读了《哥林多前后书》二十遍，那我该做了，我很多东西我都做了，然后。去罗马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得着，然后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我整个过程里面我的心态就是有一个很不对的情形，就是说我不只是见到耶稣，我也见到了其他的东西。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还记不记得刚才的那个洞，我就刚才就讲到说他们躲避追赶的那些人的那洞。我在经历这个崇敬派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路程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洞的时候，我因为要爬一段路爬到上面去，那我到那个洞口的时候，我就站在洞口那边，我说哎呀，我说终于爬到这个地方了，我说主啊，让我有感觉，让我有当时的那个弟兄姐妹的那种感觉。可是呢，很奇怪的，当天我站在那个洞口的时候，虽然我头脑上我很清楚的，我很知道当时他们所经历的是非常的辛苦，而且是非常的困难，可是呢，我心理上我自己很清楚的，我并没有那种感觉，我并没有当时弟兄姐妹他们那对主的那个爱，那个单纯的感觉，我说不出来。所以当天我就一直站在那个洞口那边，我说：“哎呀，主啊，让我有感觉，让我有感觉。”可是不懂为什么，我当天我下来的时候，我仍然是觉得说我没有感觉。那这几天里面，我就一直觉得说我是活在我的知识里面，我是活在那个给我的那个环境里面，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可是后来到那天的时候，我在做冰河列车的那前一个晚上就发生了一些事情，甚至就是让我的肉体的复杂就浮了出来。为什么？因为过了这么多天，那你看看这些照片，这些走的地方，这些玩的地方，那的确是很美，而且你也觉得说哇，很多东西很好啊，你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呢，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的肉体是何等的可怕在里面。那后来当天晚上就给我很大的对付。那对付完之后，我当天在坐冰河列车的时候，我心里面我没有心情去看外面这么漂亮的景色。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为什么我根本心里面我真的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很感谢神，就是当天的时候，我们在坐这个冰河列车的时候，
突然之间我就听到隔壁他们在弟兄姐妹们他们在做见证，特别是一个姊妹，她在做她在国内时候当时的见证是怎样。她是讲到说她跟主之间的关系，那我当时听了她的那个分享之后，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感动，因为这是一个真正与主建立关系的人。那其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跟主之间建立的关系是什么。我不敢说我没有跟主之间有很好的关系，但是许多时候我跟主建立的关系其实是牵带了其他的东西。我就有点像彼得一样，当时他被带到那个变化山上的时候，那个地方的确是很好，然后彼得很高兴，就是说好，我们就搭三座棚，那就搭在那里，那是很好。可是呢，彼得当时他只看到那个环境是美的，是好的，而且更有好的理由就是有主的同在。可是呢，这个东西我们的神责备他了，为什么？因为神说你只要看我的儿子。所以我当天我心里面就是觉得，我就觉得说有许多东西在我的生活里面，包括说我来教会，这个属灵的家，我的确是很爱这里，包括我们家里的孩子们。我记得以琳今天早上我叫他七点钟，我叫他起来，我说以琳要吃药了，我说，然后他第一个地方眼睛还没睁开，他说妈我要去教会，然后我说不行，你发高烧你不能来教会。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来教会，那他第一我的答案就是我要去跟 Madeline 玩。那我当时听他这么一讲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如果他清醒的时候你问他，他一定说我要去教会，我要去赞美主，他一定会这么跟你讲，我要去 praise the Lord， 他就会这样跟你讲，因为这是他头脑里面他知道我们去教会要去赞美主。可是他今天早上他迷迷糊糊跟我讲话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去跟 Madeline 玩。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真实的光景。其实那我今天早上我在本来是要讲，后来其实我就看到他，我就心里面其实我就知道我自己的光景是如何。其实很多时候我来教会的时候，我到底来教会干什么？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来教会一段时间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只是成为一个 routine， 我们也因为就是说我们来这里我们觉得很好，跟弟兄姐妹彼此哇有谈有说有笑，就好像是一个家的一样。我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对，这些东西都对，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人如果是活在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为了说来这里跟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通啊，我们来这里哦能够找到一些安慰啊，或者来到这里我能够听到一些我想听的话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由。但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我这整个过程里面我到底是要什么。那包括前两个星期 Wendy 都能想的，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只有 God alone，是不是有主了就足够了。所以我这次其实我最主要站上来我的分享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说自己在想什么， We don't know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想什么东西。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分享，也是弟兄姐妹的一些彼此的劝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个被环境所包围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是如果主真的是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或者是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光景，这是求神能够开我们自己的眼睛，让我们不是活在只是我们所能看得见的，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活在真是主的这个爱，能看到不只是看到其他圣经，让我们实在是不见他人，只能够只见耶稣一人。就像今天早上来到饼杯的面前，就问自己说到底这个饼杯是摆在这面前是为了什么，就是主耶稣一人在这里，没有别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责任要到面前来领这个饼杯，都不是，但是主耶稣一人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简单分享。
感谢主，两位前面做的都是在奉献传扬神国福音的服事上面有这样子的决心。我在底下听的时候，我是觉得赶快 上来讲，因为不讲的话，等一下高弟兄可能会把时间会抢过去讲到。我们礼拜四晚上在这里为美国全国祷告纪念日的时候，为我们这一代，为我们的下一代，在下一代来祷告，求神来做工。不要说我们是中国人，可能我们的血缘、我们的皮肤是中国人，可是你在美国生长的时候，第二代的人他已经说我是美国人，第三代更是了。好像我这个国这个俗语讲的不太清楚，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对不对？两百多年、三百年的美国，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还继续下去。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为他祷告，执政的、掌权的，这是保罗跟提摩太也是这么讲的。我现在是分享的，就是最近我一直在心里面激动的，好像我们做这么久的基督徒，在北美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我们所学的，来在主的面前把它分享出去。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又叫一切相信的人。但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装备，我们在北美，我们的基督徒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必须站立起来，必须站立起来。我们的教会已经在装备各个人，每一个人，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有这个初信的，有这个福音组基本的福音，我们有个圣经班认识圣经，我们有个把圣经的话语利用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更有一个英文组的，都在那里学说，主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生眷顾我的神，主啊我要起来为你服侍。刚才弟兄已经讲了，我们的教会必须要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我们能够复兴，我们能在这里做方做官做盐。我这里就讲了一句讲了一个在我昨天晚上在领受里面的一个看见的，把它分享出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操练里面把我们所得到的分享出去。北美的教会很多已经有叫做海归的这一批的人。什么叫海龟？海里的乌龟。海龟就是海外的华侨归回到国内的做事的事情。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一个呼吁，就是说希望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受过神的在教会里面的培植的时候，把你们所坚信的信仰有一天你在祷告中间说，神啊我要回去了，我对我的祖国有这样子的怀念。他这一本的书里面我就看见了一个呼召，这个呼召里面就讲到中国福音大会，主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已经五六届下来国内出来信主耶稣的人他们发起的，叫做高层知识分子对祖国的一种的怀念，或者说回去帮助他。在这呢，今年改到香港，就是为着这个生命济康他们同工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在海归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做到有很大的一个事情，从乡村的地下的教会里面的这种的复兴，已经说那个种子撒下去的有30倍，有60倍成长，有100倍，已经有100倍的增长。但是在这过程中间，我们的国内的这个信仰的根基上面，我们需要北美的弟兄来扶持，带领他在信仰的圣经的根基里面扎根，让我们能够不走偏也不走极端，能够因着圣经的教导能够准确的把耶稣基督传讲的更清楚。因为有异端有偏激的来这里掺杂在正宗的教会里面，所以在这国家讲到说和谐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我就是这社会的一员，我就是神的一个基督徒，我就是要起来听神的呼召来传这个信息。 但是北美的教会我们也必须要受训练，他们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他们的读经他们的祷告胜过我们这安居在这里的人，祷告跪下去流泪忏悔要神认识，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烂作回头的人，不能享受自己温室的生活，我们必须有个反应，让我们在这里所享受的要分出来。海贵我们说这个就用陶阳明所说的，就讲到说这个我们已经要回去的时候，他第一句这一话叫归去来兮，好像我在初中的时候念过，我现在忘记了，归去来兮天元将福胡不归。可是现在中国不是这样子啊，生活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相当高了，我们在这个国家长进中间，我们的奉献是什么呢？我们感谢神有外国的朋友见证，我们是这样子要去，我们两个人的见证前面都是美国人的，我们需要我们的这里的装备，我们需要我们这里的看见的这个国度的大的一个看见。刚刚一个人讲的是神一个人做的工作，不是我们地方教会狭窄的观念在这里，我的教会我的教会神的教会在这里要扩大出去了，我们必须有这个观念。有人说你们机构做什么，跟我们不跟你来往，机构有机构的恩赐，那边的人在那边看见世界的光景是怎么样，把他们看见介绍给我们教会，我们有这样子能力，我们没有，如果有他们的看见我们看见了，那我们的力量是大了。那再一个的话，这里又是一个宣传，我不是在这里做广告，说2007年华人财团大会，这是这个使者协会各位题目说我不能，摩西一样旷野40年以后从王宫出来，本来什么都是我能，我能做，我能，40年后我不能，谁能？这里写说神能，神叫你们起来，当神的工作推行的时候，不是我们的墙壁都要倒下来，东西的那个大墙在这个 Reagan 的时代的时候已经讲过 The Evil Empire， 就讲苏联，我要在你宣告，盖勒里也说这个墙要倒下去，没有一个人相信，神做工的时候东西的叫这个墙下来，神叫他倒下去就倒下去。我们感谢神，1972年我来的时候，我在这里开始我的生活，75年我在混乱的生活当中，神拜大我一个小组祷告里面，就在 Kansas City， 在一个教会的美国的教会里面，有几个同工中国人，他们起来为中国祷告，求神能够把这个铁幕 Iron Curtain 当它变成竹幕的时候，奔不可成，主要再把它变成一个开放的，叫人能够自由的。我们的牧者在这里讲，当神做工的时候，这个铜墙铁上神都要叫它打开，但是关闭的时候它就关掉了，它开的时候没有人能不能进去，都能进去。我们感谢神这样子的做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里一个思念，就说我们要起来做一个传福音，就尽我们一点力量把你的福音传给你旁边的，传给你的邻居，叫我们在这里好像我们圣经他说做光，把灯放在灯岛底下，叫你家里人 看见，把灯放在教会上面，就好像一个城能够照耀 Kansas City， 我们这些人必须看到这个光的时候，我们被吸引到这里来。那这个地方海归的话，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一个挑战的几点的话，就是第一个促进当地教会的复兴，又不要争啊，我们能有什么，我们必须看在信仰正中里面所看见的，把真正的真理我们想得清楚给人家，真的话越来越混乱，谁真真理不需要真，越真越明，真神就是一个假神，就是不能救人的神，这是很清楚的，圣经这里讲除了我们没有别的神，这不要真嘛， 他们要争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圣经，圣经就是我们的权威。所以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培植的认识圣经，圣经的重要性是我们生活的权威根据。第二个就是出进城市家庭的征战，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但是第三个出进校园传系传福音，这就叫第三工厂，现在是最需要这些知识分子进去。他们进去的时候带着工作，带着他们信主的热忱，他们参透到高阶层的行政上面，有官员的行政方面对社会改革的这些人，行政方面的能够与他们交通，有交通。我告诉你，我看了这个刚刚写的几个人中间，我所看到的奇怪，我这几个人我能够知道的，对，我已经看见了，在海归的启示里面，我看了这几个人中间五个人，我写下名字。第一个叫做张路加，他到过我们这里，我们认识的，不是在我们教会。他从欧洲到美国，只有一个感觉，我们在海外的学生必须要站立起来为主做见证，以致他的奉献就是这样子做。第二个袁志明，他就做了神州忏悔录，圣经这个失去了地却得了天的一个见证，这是一个。第三个叫做冯秉成，我们看他的有指引，从神的创造里面我们认识有真神，从神的创造里面因着他差遣耶稣基督，他从一个科学人观无神论变作一个完全站起来宣告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拯救我们的神，是人与神中间的一个和好的桥梁。他写的书现在都成为我们这里教会，有时候不信的人我们就给他看，对，很多。第三个苏通奇，我不知道记得错对吧，我也见过了，高层知识，高层中国里面的子弟里面，因着这样子他来到这里改变了他的性格，回去中国中间，在高阶层中间，他已经看见神在做工，电视台里面有工作的人，哎，唱出来的配音也是圣乐的都有，他就告诉我们眼睛不要这么窄，有人在做工啊，神在兴起，各阶层的人都在做工。最后一个张伯利，张伯利弟兄们在介绍我们说，明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五月以后要请他，请不到，他太忙了。为什么忙？各地的人需要他，他自己也要念神学，要装备自己。我昨天晚上看到第二讲展的时候，我看到这位弟兄实在是我们这几位五位中间在学潮中间来到北美的精英，不是浪费在这里的人，他要起来学做广告，从他二十一个名单要抓的这些六十人士中间，他是最后一个起来，神在他身上所做的见证，从三次推辞神到最后他做传道人的，那 he made it， 不是他愿意的，但是最后神要了。从这个东北跑到苏联的过境中间啊，走了六个到八个小时，晚上三点，早晨三点钟走到苏联背景的时候，过了那个鸭绿江，不是鸭绿江，转错，松花江，我不知道哪个，我把它叫松花江，冰天雪地的时候到那边，他是以为死掉了，他这是东北人啊，算是祖籍是山东，他说出汗的人走了那么久，要是停下来他没有地方，全部都冰天雪地的时候怎么再能够走，没有地方走的话，他说马上有问题，赶快回去，来不及了，风雪一吹，雪盖你的脚迹已经不在了，他就好在那里，因为他是在一个这个没有知识的一个老妇人家里度过的，逃难的时候在这里见过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救他，他过去就躺在那里说，主啊，因为这个人有时候晚上聚会，那么多的人从早上九点钟聚到晚上 九点钟还走，他在地窖底下就参参他们就说、哦、我们必须主啊感谢你救了我们，必须要献上当作活祭，是你所喜悦的，是应该的。他就记着这话，他说好了，他就在躺在那里要死的时候，神啊，我已经说过我信你了，我现在要当作活祭献给你，你救我吧，你救给我吧。就在冰寒中间的你跟这个出汗的人，他就讲有经验，你八个小时之内一定冻僵死掉。神没有让他走，祷告一个整个身体火热在里面，他就爬到那个洞槽，槽里面把它盖。有一些时辰就有人来把它当作草啊木草盖起来，堆到放到卡车上面把它带走了。这一个人是在这个把这个草拿去喂这个羊群的时候，是牛的时候，应该再过三天以后才来，因为他听见风水很大，赶快去做。就在这个时间，神就听他祷告来救他了，带走了。感谢神，就在这个监狱，关在苏联的监狱中间，他能够把神的活的见证里，在里面唱歌，像保罗一样的唱歌祷告。神就这样子借着他说了一句话，就说你看你现在坐的牢比你在外面追的那些人，他们追踪你的生命的时候所有都安全，那些安全到一个程度，外面有兵守着那里叫人不能来抓你，在外边有这样子好的这个食物给你吃，叫你能够好，这是神的恩典。我讲的太多了，就是说这个人现在起来的时候能够因着他的生命拯救到了美国，他是在国会中间每一个能够认识他到 Princeton 去，这个人在国内已经出名了，第二名副总指挥六十了，来的时候那么多国会的人就跟他，有的人就跟他接触，要跟他好，要跟他讲，他说你以后如果需要什么我就可以帮你忙。他在 Princeton 念一段时间，神呼召他，他必须起来要服侍神，他就去那里，他要回到他。我觉得国内的人的志气很大，一来就是要看最好的，也是要，我也一样，房子是最大的，汽车是最好的啊，不能攻击啊，就是我读书要读最好的学。他说我要读，也就是要到最世界上最好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 Billy Graham 那个学校，是在哪里啊？三一神学院吗？不是，穆迪拜伯古在那里面读，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见证。他那时候过来四年是住在哪里啊？医院里面，身体崩溃，四年要癌症医治，神医治到他剩下这个溃疡的负担。进去以后出来，神救了他第二次。到读书的时候，学费没有，一个中国教授在里面看到他英文又不行。你对于根本中国的神学的啊，不是神学的知识也不太够。六个月以后，这个奖学金就断了。他就靠着自己对神的应许里面，神我一定要读。但是在中间的时候，我们的浮躁就出来了，说我在 Princeton 有那么好的教授，有那么好的装备，我就打电话叫他说，哎，某某教授他很出名，能不能有机会我再来？他说可以来。随便随时你来，我就给你全部奖学金5000块，这个东西够你用的。还有一个，你是我们学校里对台湾政治这个研究是最有权威的人，你一来，你我两个人，我们就可以一直在这里研究说如何中国台湾能够和谐。你在这里研究多少年都有奖学金。神给他一个看见，就是第二天飞机票也买带走一个姊妹。我感谢神，很多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应该感到高兴，都是这些爱主的弟兄们请他最后一次做。你到一个姊妹家，他有个祷告的恩赐，请你来一起来，他为你祷告。今天好像有个特别事情，他说我不需要了，他也没跟他说我明天就走了，但是圣灵催逼他，他就去。这位姊妹就给他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灵恩派的人是有这样看见的。神在万民中间拣选你， 你要在以后在万民中的拯救人中间做班长。他心里面就想，笑着，我就要走了，还有什么万民中这些基督徒的班长啊，啥都不相信。他走了以后，但是回家的当中，车子开的时候，神的灵都是这样充满你的时候，你不能不哭，不能不感觉神的恩典。最糟糟你的时候，你已经两次应许神你要奉献，现在你要走了，再回去本身，再去追求你的事实的东西，神没有放过你。你可以忘记，神对你的护照不能忘记。我们是神是信实的，都在追求。第二天他是没有走，甘心在那里，没有讲学生讲打工过日子，做了最后在犹太人的家里面去养五条狗。这个狗是在农场里面看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有栋的房子里面的这些，就是无论是那个古董他收买的，就是要看。他就跟这些狗啊，臭的要命的狗洗干净，什么洗完，他就在这里面学习了一个功课，就是他自己做的经历。若是没有经过生命的破碎，没有经过在神里头的操练，你出来以后做传道人，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信靠上帝，你不知道什么叫做谦卑，趴在地上跪在那里祷告，你不知道像摩西经过这样子的训练。有一天他同学打电话找了，这个人是怎么发生的？他在看电视的时候，老板人叫了他，你来啊，赶快来啊，有东西看。他一看，什么好看？他说 Princeton 中间的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这个人你知道是谁啊？当然我知道，是我非常很好的同学，七年呢，他已经毕业了，现在有两个硕士一个博士的学位。他今天还在这个 Wall Street 那边做中国人的经济学家，有什么的还要去向他参考。这个人就跟他讲，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在等神学，哎呀，这些东西你不需要念了。你来，你有钱，没有钱，你只要打一个电话，需要多少钱，我签个名字给你。他说你现在做什么？他那时候因为打工的钱呢，晚上呢赚了200块钱，就赚了，我在算钱呢，算什么钱？当然是美国钱。他说多少啊？200块，200块还要算？我可以给你，我一天赚30万块钱，你讲话多少钱？我吃个支票吧。他说谢谢你，神会供应我的需要。有这样大的信心呢、神就用他。到最后一个程度，他见证说，我去，现在神要我的传福音，就是要传福音，叫人拯救。有一次在某个地方讲的时候，有1000人愿意归主。他说我跟这个人比一比，他的重量是在经济，在世界上，我的重量是人的生命里面。耶稣讲，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我们必须看见了，看不见的，能够看见的都在你死后撒手不见。全世界一个人，那1000人，世界有1000个，比你这个 Wall Street 的这个等大，就是见证。这是我也很感动的讲，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世代中间，我们必须衡量一下，我们在这里有个目的，就是愿意在主里面与神一起同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海归的时候，在暑假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带一些福音担当，我们带一些爱神的见证，与我们家里的人一起同工。如果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更大了，你可以传福音，把人引到神的国度。我占了你们的时间一点，但是我不能不说，本来不想说，前面的见证都引起说，我们必须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谢谢给我时间，好不好？做一个祷告，我真的需要说，主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孩子一点都不会，但是感谢你，在你的爱里面，你没有把我拿去，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主啊，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我们有受过屈，就像伯利说的，许多的怨恨，许多累积的里面的苦毒，还有许多我们对这些 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比较的时候，起的这种怀疑的心，而且嫉妒的心，求你赦免我们，在你里面，主，你就叫我们，叫我自己能够平稳在你自己的生活宫里面。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愿意跟随我，你愿意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愿意，但我做的不够，求你怜悯，求你扶持，加我的信心、爱心跟盼望，一切都在你里面。谢谢你救了我，也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我也谢谢你引导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主养育我们一生的恩典，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
这是为这个国家祷告，那我不再重复了，那我会把这个 slides 我放在 website 上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不晓得 Christine 要不要说，他跟我讲说他要做见证，我就下次吧。 OK哦、oh, ，OK， 对不起，因为时间过了十二点了，好，我们就唱一首诗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431首 ，Let's stand up and sing this hymn 431。